说法，更不是说开始，只是向大家汇报啊自己的啊这个看经啊实修啊的一些体会而已。那么漫谈谈什么呢？就从《金刚经》谈到无量寿，所以称为漫谈嘛，啊，就不一定有一个专题啊。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两部经啊，一般人都觉得好像是很不同的，怎么会连到一块儿呢？这里有三个因缘。头一个因缘，正果法师一直在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么现在正果法师生病了，啊，我来代替啊，所以我们还有点接续的意思吧，所以从《金刚经》谈起嘛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写了一本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而且三月份的时候我就预备来向大家谈这个的，后来广化寺增信班那边需要啊，跑到那边讲去了。那么那个要讲的讲的是《无量寿经》，讲的是净土法门了。那么当然嘛，我们这一方面也是要谈到的嘛，所以就从这个《金刚经》接着正果法师的《金刚经》啊，谈到我所要谈的这个无量寿经，所以这是一个因缘，所以就是说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，也就是阿弥陀经，也就是从般若到净土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第二个因缘呢，咱们居士灵一恢复之后啊，咱们开始印经啊，咱们念的那个法本不是居士灵印的，是我印的，供养居士灵的。居士林印的呢，第一部是什么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，就是秦译、唐译《金刚经》两种，老居士有人得到，有王继恒居士写的一篇序，秦唐两译。接着呢，就印什么呢？就印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就印了三种《阿弥陀经》，是王继恒居士就提议叫我写一篇序。印完了《金刚经》，就印《阿弥陀经》。我这个序的就说，这个居士灵我们这么印经啊是很有意义的，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呐的途径，就是以般若为导，以净土为归呀。我们拿什么来导引啊？我们要有个导航啊，我们要有个方向啊，我们要有个指南针呐、啊。这个靠什么呢？这靠般若啊，金刚经之类啊。但是我们这个走到哪儿去啊，我们要有一个归所。所以以什么为归呢？就以净土为归啊。这个归宿可以有，这个归则有几个解释啊。这个序是我写的，我说以般若为道，以净土为归啊。这个归则有几个解释啊，一个是归宿，你总有个归宿啊，你在外头跑，你要回去啊，回去你住在哪儿啊？归宿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啊，你得回家呀、啊，回家有个住的地方，你要有个宿处，啊，投个宿舍是吧？归宿，而且这个归字也是一个究竟终极之意。什么才究竟啊？什么才要这个事儿算圆满呢、啊？所以要以净土为归啊，回归大海啊。一切水流到哪儿都要流到这个大海里面去、啊、那么这个净土就是我们这个海呀、啊，所以般若为道，净土为归，这个是这个第二个因缘。为什么要般若为道呢？那么这是我们菩萨都要修六度嘛，啊，从这个布施、持戒啊、忍辱啊、精进啊、禅定啊，这前五度啊，第六度才是般若。我们要修六度，但是大家我们必须知道，前五度是如盲啊，唯有般若才是有目。啊，这个而且这个话，我回头可以从《金刚经》里头把它找到。啊，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这个，所以有常常有人批评人说你这个人是盲修瞎练，是不是啊？他你没有目嘛，不就盲修嘛？你没有般若，你就行五度，你也是如盲啊。如盲嘛，那还就是免不了啊，这个盲修的批评吧。
对
啊，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般若为道啊，有目啊，啊，一个人要去行路啊，没有眼睛怎么行啊？不变方向怎么行啊？这个又有经上的话说啊，悟佛的宝藏，这个是智慧为目。到了宝藏里头，你要拿宝啊，你这个你得认，你看见宝啊，是吧？那什么是你的眼睛？智慧是你的眼睛。不然佛的宝藏，你进了宝藏，你看不见它，你不知道拿什么。信为手，信心就是手啊，所以你有波折，你才知道拿什么，你怎么能拿到手？你得有信。说信为道源，功德本啊，所以般若为道啊啊！反过来说，就是咱们的很多占疑的人呢、啊，如大富盲儿，大富的瞎眼睛的孩子，日坐宝中，天天坐到这个宝贝里头，珊瑚树啊，或者这水晶瓶啊，大金元宝啊，天天坐在这个宝里头，为宝所伤。像珊瑚树扎破了脸了，让这个水晶瓶碰破了脑袋了，让金元宝盼着摔一跤了，成天在那受伤啊！说大富盲儿日坐宝中，为宝所伤，这般若就非常之重要啊！这般若为目，般若为道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为这个净土为归啊，那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啊。这最高的经就是华严经啊，华严经八十一卷，最后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吗？这不是在县城没有的，这个一部佛法就在这儿。佛一开始就说华严，一开口成了佛教，告诉众生就告诉的是这个，把佛的全部的所得都给众生了。那最后道归到哪？归到极乐世界。普贤菩萨的华严的长子，第一位大菩萨啊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世界。所以你净土为归啊，就是华严的宗旨，也就是普贤菩萨所给我们示范的，所带头的啊，他亲自给我们带头啊，所以净土为归啊。所以这个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啊今天从金刚经谈到这样净土法门，谈到无量寿经的第二个因缘。第三个因缘呢，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因缘了啊，是吧？所以有很多老同修啊，总想问我你是怎么回事，我是怎么回事。我首先我要感激金刚经啊，是金刚经救了我，不然我已经是叛徒了啊。我这个叛徒又变成信徒，就是由于金刚经啊。我这个小时候跟着家长到这个广济寺来，我这个庙里没有一个角落我是没有走到的啊。在我这个十一岁的时候，那次是腊月初八夜里头，晚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天那个道场非常光亮，从这个大殿的这个绕着念，所以这么大一直念到是这个第二天凌晨呢。这当年这地方一直是甬道过去，通过天王殿，不是现在这儿，是院子，一直是这个甬道过去，通到天王殿，从这个大殿绕出去，经过甬道，经过天王殿，再从这儿绕回来，这个人就这么来回这么绕，都挺麻烦的。这个前腿也好，中鼓声也好，他念的也好，在那一天里头，我母亲他们都走了，我还不肯走，我还跟着他家绕。后来到了十二点，又送车来把我这才叫走，到那看着又晚。小时候佛教家庭，这个一个开始的印象是很深的。那么为什么又成为叛徒呢？这慢慢的这个知识啊，就增加了一些啊，就觉得不是仅仅参加道场拜拜佛念念佛，而就想看看这些佛教徒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行动。就发现许多有名的法师、有名的大居士，他的名利心还是不淡啊，他在这个人我是非上还是很多分别，还是有时候是憎恨，有时候是这个贪心不淡，这贪嗔痴都不淡，还是一些计较分别 啊，所以咱们佛教也是机械性的，还是有这个机械性的勾心斗角啊。我看到在家出家许多人这个情况，这些有名的人，我就有一个错误的结论。我说这些人修行了几十年，感觉这个修行是不管事儿，叫管事儿怎么还是这样呢？那么那时候这个念这个活跃文选呢，有这个蔡元培的一篇文章，就是以美育代宗教啊，我就想到恐怕是这个是对的，这个这些人呢、啊、这么念这么拜啊，实际上没起作用嘛。只等到我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考试完了之后，书都不想看，考完了也不想出去玩，把我母亲的佛书拿了两本，看了一本《灵魂论》，看了一本带注解的《金刚经》。大家这部金刚这卷《金刚经》的看的，那就是不知道多少次的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从身而心，从顶到种，如同甘露灌顶一样，一阵一阵的清凉，一阵一阵的清凉，一阵一阵的清凉，一切世间的事情不能相比喻。这就明白了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！我那是恍然大悟，不是佛法无灵啊，是这些个修行人呢、啊、辜负了佛法。那从这个佛法里头也就看到了，这一部金刚经的宗旨就是无住生心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所以这个就转变了啊，就不是叛徒了啊。同时自个儿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体会，就无助生心不是一般你所能够主观愿望能够达得到的，我要无助生心，你生心了你就有助啊，啊你就不是无助啊，你无助你就不生心呢 啊那个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刚二十岁啊，那是我一个体会啊，我说看来这个念佛法门是很巧妙，那你在念佛的时候就容易达到无住生心了。所以从我个人说呢，也是从金刚经到了阿弥陀经，这个念佛啊，从金刚经体会到净土了道理。而这样一个体会道理呢，那刚是第一次开蒙啊，开蒙的第一课，那么经过这么多少年的学习啊，这个就深化多了。所以今天呢，以下我们要谈的就是更深化一些啊，许多大德的这个讨论呢 啊什么著作，他们的遗教啊。那么这么多年的学习回顾起来，当年这一转呢、啊、还是正确的，当然是很幼稚很肤浅，但是基本上说呢，一部佛法也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个无住生心的重要性，从这个六祖的因缘呢就很清楚。六祖是一个字不识的一个劳动者，很孝顺，养母亲，自个儿就砍柴担水，这么一个人。他的这个需要信佛，就是因为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也就是这个无住生心呢、啊。他给这个小旅馆里头送水来，放下担子，听见一个客人正在念经。他就放下担子听啊，听他念经。这个人念到无住生心，他心中就豁然了，他就问了，他说你这个经是哪儿来的？他说我是从那个五祖黄梅那儿来的。那他就要去黄梅啊，广东去黄梅还不是太远啊。那么他就去了黄梅了，他只是听经听到这儿无住生心，他就去了。那么一个没有从这没来从来不识字没听过佛法的人，就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，就听到应无住而生其心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可是大家知道，他见了五祖的时候问答， 说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，我也还想老说，因为这个公案实在是有意思啊，你不老去提啊，咱们总是体会到有时候不亲切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水平，没有多少年的羞耻啊，一个字不识的一个年轻的劳动者，这就见了吴祖。吴祖一看他就说，你这个阁僚你也学佛呀？阁僚那时候是骂这个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话，就像你这个蛮子，你这个什么啊之类的话，带屁股不是恭敬的话，你这个阁僚，这个南方的这种事情，这玩意好像没有开化的人，你也来学佛呀？啊，这个吴祖啊，他禅宗啊，他有的时候他就说话啊，他都有些讥讽。那个六祖当时就回答：人有南北啊，人是分南分北。佛性何分南北？人都有佛性，这个佛性还分南北吗？你看看这个水平，什么水平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这么一说，他马上就回答：哎，这个吴祖，这个阁僚，这个根基还挺利的。你带他到草场去劳动去。啊，比方叫草场作物，就是话，你到草场干活去吧。他又回答，这个话就厉害了。阿那自家，他自称为我就是阿那自家，日生智慧，每一天都生出智慧来。为神在做猴，我不知道还要干什么。我自生智慧之外，我还要干什么呀？哈哈。啊，你说这个话是个什么人？仅仅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，听到一无所缘生其心嘛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殊胜功德啊，我们要深入体会啊，就在这儿。不断的看啊，阁僚他根性太利，快去快去，让老同学。后来就做弟子，大家都很熟了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做了弟子这个地方有很多人错会，他已经就超过神秀，所以大家有许多人不相信顿法。这个是很可惜，就是说很可惜，很遗憾。你能不相信顿法吗？这不中国这个历史的事实，你能不信呢？那神秀能讲的多少部经论？这个《楞严经》在宫中第一次给武则天讲的就是神秀。啊，神秀是五百人的上知识，这神秀是上座。所以这个五祖一传说我，你们谁来做个弟子，我就传衣钵的话，五百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做。当然是神秀，众望所归。那个就我们不必再做了。那神秀这么高的威望，神秀做了之后，他不得已做。啊，这样一个劳动者，南方来的，还不是出家人，还是没地头的，要了一个劳动者。所以后来皈依钵，很多人就误会了，因为佛教徒抢衣钵不是这个，但是那个佛教徒没有这么不是这么低啊，把他咱们是低估了，我要给他平反的，那是想不通啊。这怎么一个败家人把衣钵拿去了？你想想，人戒都没说，连和尚都不吃啊，他变成祖师了。现在有这个事儿，所以大家想不通了。不是说这争名夺利，这点上这么看。那么可是他虽然高过神秀，还是没有见性，这点要肯定。今天他就多说了，所以吴祖又把他找来，又给他讲，又讲到应吴祖传生其心。所以吴祖生心是《金刚经》的一部经的宗旨啊。现在香港写了一部《无金刚经》的注解，他对于无住生心一句也没有发挥，所以有些事情很什么啊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六祖就说了，这第二遍听《金刚经》，他没有别的基础辨别的经嘛，他就是《金刚经》嘛，他就提在课件了听一次，到了这个五祖这儿就劳动，这他自个儿做，五祖再给他讲，又讲到这儿。又讲到应无所缘生其心，他就说了，就大彻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这是六祖说的话，一个文盲啊，一切万法。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我不识字，我什么大家怕什么的？啊，这个不是考状元的，大家要知道啊，没什么可怕。你的佛性一点不减，一点不减啊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我哪里能想得到，这何其的，我哪里能想得到，我自信本来自就自然就是清净，本来就是清净。
何其自信本不生灭。
所以我哪里想到这个自信本来就是无生无灭的，
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，
一切都具足，没有任何欠少，一点不缺啊。
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
咱们这妄心有动摇，哪里想到我的自信从来没有不增不减的，没有动摇啊。底下还一句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
这真正认性，认识自信。
就当下五祖就话就说了，不识本心学法无益，你不认识你的本心，你学法没有用处，不是说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当然种一个很重一个一重福，但是对于你这个解决你的生死根本，要是这个开会明见本心啊，你如果是这个愚昧啊，这个达不到了啊，就学法无益啊。若识本心见自本心，倒过来说，你如果能识本心见自本心，怎么样？即名丈夫天人师佛，所以这是顿法，迷即众生，悟即佛啊。名字本性，识字本性，你就是天人丈夫，是不是？丈夫，了于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他没有说全说，就说叫丈夫天人师佛，就给一个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这书圣也就啊，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，啊，就是如此啊。这个般若的重要啊，我也在这提一提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刚才说是五毒如盲，这个为般若有目啊。我说《金刚经》里头有证明啊，《金刚经》就是这么说的：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若人入暗即无所见。你心里有所住，你虽然行布施，像什么呢？像人家入这个黑屋子里去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所以你就是行布施，你没有般若，你就像进了黑屋子一样，你什么也看不见呢？这《金刚经》的话呀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无所住啊，而行布施就生其心呢、啊？啊，这不就无住生心吗？你无住怎么样？如人有目，或者如目有眼睛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在眼睛上。大家现在很多人愿意练腿啊，想跑啊，都是好事。但是先别说光练腿啊，你跑得太快，你眼睛啊看不清楚，摔跤啊，是吧？我们眼睛很重要啊。若人不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在光明明照之下见种种色。所以说是这个无住生心呐，这个无住啊，般若啊，啊，它的重要啊，这个从经文上你可以看到。所以经文也说啊，若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，啊，早上我也多少多少身布施，中午多少多少身布施，晚上还是这么布施，这么布施了百千万亿劫，拿生命来布施，做不到啊，一般人做不到。那这福多大呢？那么这个福要是比较的话，若福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胜。如果有个人听到《金刚经》，你这个心相信，你不跟他矛盾，信心不逆，你得的福，你这个百千万亿劫拿无量生命布施的福要超过。所以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啊，我们这个般若的功德，这个不住相的功德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个也加这个行一切功德，就如人有目见种种色。你不如此呢，你做的就如人呐入暗都无所见了。那么这就说明金刚经的功德的重要，金刚经的功德是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但是这个呢是什么人的境界呢？那根据某一大师的破空论，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。他说啊，罗汉呢、啊、能够无住不能生心的、啊、他见了我空啊，真正没有我相啊，啊，他正有余涅槃呐、啊，他这个正了这个真谛啊，他就入般涅槃了，他才生不起庄严国土利落有情的心呢、啊，所以他是无住，他不能生心的、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呵斥，说这些个声闻圣啊，骄牙败种， 其实他已经是圣人了。他这个，但是就由于他发不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、啊。那么有些世度的菩萨开始发了大乘心，就来下不打头目脑髓，拿吃蛇，拿这种种修忍辱啊，这些世度的菩萨，他是升起了大乘心了。但是呢，他不能无助，他是有所助啊。那么，只有到了这个地前的三贤呐、啊，所以这个是几十个圣位啊，十信之上有十住，十住之上有十行，十行之上有十回向，十回向之上啊，才是十地。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他们只能够有的时候是无助。在无助的时候就不能生心，有的时候生心了他又不能无助，交换一段时间无助，一段时间生心。只有在登了地脱了无明的菩萨，生心时即无助，无助时即生心了。所以我们刚才赞叹了金刚经的殊胜，又赞叹了就根据这个某一大师的破空论这么殊胜，但不是凡夫境界，也不是罗汉境界，也不是世度菩萨境界，也不是三贤的菩萨境界，是登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。那我们赞叹这个经啊。那么大家也就是觉得是不是高不可攀呢？那么刚才我不是说过吗？在我当时我20岁的时候，我就体会到了。那当你这个念一，就是这么单单纯纯、老老实实念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时候，一句之后又是一句，一句之后又是一句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你心里没有想别的，所以说念佛的人应当万缘放下呀，啊，什么功名富贵啊，什么考级啊，什么这个家庭纠纷啊，这一切都应该放下。你万缘放下，不就是无所住了吗？可是我那么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一念生生不已呀、啊。一生接一生啊，这个相续不断呐、啊，这不是而生其心吗？这心没有断灭吗？所以经典告诉我们呢，以这个凡夫的生灭心，要入诸法实相，唯有念佛是最容易。佛的84000法门没有不好的，但是以我们现在这种生灭的妄心。要就这个心要入这个诸法实相，那就是你这个念这句佛持名啊，或者是我再补充一个持咒啊，这种方法是最为容易了啊。所以这某一大师就说啊，说是这个啊，这个念佛啊，一世持达理持啊，你这个就这么试念呐、啊？有阿弥陀佛，有我相信极乐世界，我就这么念呐、啊。这是誓持啊，我不想别的，就这么念呐、啊，支持名号。从这个誓持的达到理持啊，也就变成了实相念佛。这个藕益大师这个大德啊，他就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功德啊？他这个他就是因为这一句佛号，就暗合道妙了。当然不，你虽然不懂得《金刚经》啊。但是你在你念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你就合乎这个无住生心的这个无上道妙妙道，你说是？这个藕益大师说啊，行人信愿持名啊，全摄佛功德成就功德。一个人你能够信愿持名，你完全摄把佛的功德全摄成自己的功德。所以这是个最直接的， 啊，所以我们这就是刚才说从《金刚经》啊谈到咱们《阿弥陀经》啊，就全摄成自己的功德。我们知道《金刚经》如此殊胜啊，这个，但是我们非我们的这个境界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那么这个净土法啊，就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是吧？
那么今天我们就以刚才大家所念过的《阿弥陀经》的最后一段啊，根据弥陀要解啊，向大家汇报一下啊。大家刚刚念过了是吧？所以我们刚才从《金刚经》里呢，我们就谈到了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就是小本的《无量寿经》。这样一个漫谈，可能今年还有两次，或者明年接着谈都可以。这本来是从《金刚经》咱们谈到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咱们先谈到小本《阿弥陀经》。我们这个最后啊，那个在广化寺，我讲了一个《无量寿经》的开头，我还没说法，不放光，大家很多人听了也觉得啊很有启发。这个我谈一个收尾，收尾经的收尾，也是很容易读经人对这个忽略的。